弟兄姐妹平安。哇，天气很热哈，不容易，也谢谢主让我们在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单单只有圣经的知识，当然我们从信主开始，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我们信主年日的增加，不单单是知识的增加，更重要是我们在信仰生命中间对主的那种经历，对主的那种改变。这种经历，这种改变会不会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而有所不同呢？很多人信耶稣前是这个样子，信耶稣以后呢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有的人说，我好像看不出这个人是信耶稣的。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信主了，他很喜乐，他在教会里面也开始参加一些聚会，但是年轻人嘛，他要找工作，对不对？所以呢，有一次有一家公司呢，就提供他一个很好的 offer， 就希望他去这个公司上班。那么在教会团契里面呢，他就提出来说，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说我要去某某一家新的公司去工作，大家觉得怎么样，也为他祷告。那么在这个团契的中间，有一个弟兄呢信主时间比较久，所以他很关心这个刚信主的弟兄，所以他就劝他说，我听说这个公司的声誉不是很好，常常会有一些做假账啦，常常会有一些欺骗的行为，那么你是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去到这个公司的话呢，那么会不会有挣扎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劝这个年轻的基督徒说，好不好你再祷告看看，相信上帝也会为你预备另外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这个青年人呢，他执意，因为这个公司可能待遇不错所以他执意要去这个公司上班。那当然这个弟兄就只能劝他说，那好好祷告，求主保守你在那里呢，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后来一两个月过后以后呢，他们又有机会再见面，所以这个弟兄就很关心他，问他说，弟兄怎么样，你在那个公司聚会工作做事有没有遇见很多的试探，遇见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挣扎？这个弟兄看着这位关心他的弟兄就说，不会，很好，感谢主，我隐藏得很好，他们都没有发现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信仰跟生活呢抽离出来，我们觉得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但是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明白什么样的信仰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同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要有一个期待，那个期待就是我们期望上帝能够塑造我们，能够改变我们。那当然我们人，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英文说 nobody is perfect， 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正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记得耶稣的话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什么天父完全一样，对不对？那当然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圣经所讲的完全，也不是那种道德上面毫无瑕疵的那种完全，但是那种完全是讲到一个生命中间不断的一种更新，不断的一种塑造。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从耶利米书这一段的经文呢，我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塑造与更新。那短短的六节的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要整章来看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看这六节的经文。短短这六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上帝对先知来下到窑匠你们的翻译是陶匠，其实都是一样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你留意不是只有叫耶利米去什么去干什么不知道，下到窑匠的家里，在那里 我要使你怎么样听我的话。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停下来一件事情，下到哪里？下到姚将的家里。我相信上帝可以叫耶利米下到什么？下到木匠的家里，对不对？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嘛。可不可以下到铁匠的家里？可以的啦。所以不在乎那个去到什么地方，而在乎什么？在那里要听上帝对他说话。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反思，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生活中间的这些环境是很重要的。上帝常常会借着一些环境对人来说话。啊，当然不要误会，不要一种所谓很啊无知的，就哎，上帝这个环境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环境中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会对我们说话。那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呢，他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在那里我要使你听我的话。先知第三节我们看哈，他说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原来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正遇见他正在工作。所以换句话说，那个姚将不是来招呼耶利米的哈，哦，耶利米先知欢迎你啊，他把手边的工作摆下来，不是的。耶利米看的那个图画是去到这个姚将家，这个姚将在怎么样，在做器皿。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普通在当时生活中间的一个图像。那先知耶利米看见了，对啊，姚将不做器皿他做什么呢？姚将不是在那里睡觉啊，姚将不是在那里好像生意不好啊，没有人来订货，他就在那里悠悠哉哉没事闲逛啊，不是的。姚将是一个做事的姚将，他正在那里怎么样做器皿。然后呢很有意思啊，他说呢，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怎么会把这个泥器皿做坏呢？当然有几个可能，第一是这个泥本身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可能这个姚将技术怎么样好，但是还不够好，可能有的时候那个手劲大一点小一点啊，可能就把这个器皿很容易做坏。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带我的家人我们回台湾述职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叫莺歌啊，莺歌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烧窑厂，是以前是专门烧窑，但是现在没有人在烧窑了啊，做那个烧那个啊砖，盖房子的砖，所以这些窑厂怎么办呢？所以政府就把那边稍微做一点改化，改成一个观光的一个烧窑厂，所以去到那边你可以看见很多很精美的一些制品啊，而且呢很特别，在那里他们设计了一些，很多店家呢很聪明，他们拿一些泥土呢在那里让这些小朋友带着家长在那里玩呢。啊，转轮做器皿，我明白的，因为那下面要踩的，踩了以后上面那个有一个转盘会转的，然后那个师傅就把一团泥放在那里，说好，你们现在开始按着转，一面转转转转转，然后按着你们的手可以捏出不同形状的瓷器来，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形状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很兴奋，哇，捏一团泥，然后开始转，但一开始脚不会踩，不知道那个力度啊，所以那个姚将帮忙在下面踩的时候呢，他你试试看用手摸摸摸摸，哎，就发现原来一团泥怎么样，哎，有一个样子出来，好，慢慢可能是一个杯子，可能是一个碗啊，那是最简单的了，知道吗？一个杯一个碗，反正只要有一个形状就可以。然后呢做的差不多的时候，他说可以了，然后这个姚匠呢，这个师傅再帮我们修一修，然后怎么样送到这个厂里去，这个砖窑厂去烧烧，当然不是当天就好啊，一段时间烧完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成品呢寄到家里上一点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回到啊台中的时候呢，大概几天，哎，这个厂真的就把这个成品寄来了。我拿到那个成品是我小孩做的，我说什么，说像是一个碗也不像，说像一个笔筒也不像，说像一个，反正四不像，反正就是一个，但是有一个东西了。后来我们说那这个怎么做呢？啊，这个拿来做擦笔好了啊，也蛮有意思的，当做一个纪念。所以姚匠用泥做器皿，明白那个画像，我们很容易明白。但是呢，下面怎么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虽然这个泥在他手中做坏，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如果只是在这里，那只是就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图像而已嘛。但我们看，对了，就是这样了。但是下面这句话才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啊。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 以色列家，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下一次你试试看，你把那个以色列家放在换成你自己的名字，你再读读看，你会不一样。吴章啊，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用我的名字自己来读，什么意思呢？原来上帝是一位做事的上帝。上帝用这个图像来让先知耶利米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上帝对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包括先知耶利米自己本身在内，上帝要做一个塑造跟更新的工作。上帝怎么样来塑造，怎么样来更新，借着这个图画，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上帝是一位掌权的上帝。上帝是一位掌权的上帝。从摇匠跟泥这个关系，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最后他说什么样，泥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怎么样也怎样。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位掌权的上帝。当我们说信主的时候，当我们称呼我们的主是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怎么样，是有主权的。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很好啊，我信主信耶稣很好，我罪得赦免，我得平安得喜乐，是，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他的主权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保罗在那里说什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用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哎，很奇怪，保罗在讲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保罗不是在讲，哎，你们要灵修啊，你们要读经啊，你们要祷告啊，你们要聚会啊，啊，当然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是在讲这些，保罗在讲一件很重要，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上帝。摇匠，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我们在他的手中也怎样。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不想你做基督徒多久了，有人说得很好啊，一个基督徒不管他信主的时间10年、20年、30年，他至少一定要有一次很慎重的把他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不要误会啊，不是罗马书在那里不是叫我们，很多人读那段经文很害怕，说，哎，上帝是不是要我去做全时间的牧师传道？不是的，奉献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做牧师传道而已啊。广义的奉献是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那为什么要奉献呢？为什么要上帝？哇，上帝为什么你要我把自己奉献在上帝手中呢？那罗马书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一点点的线索，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罗马书啊。但是罗马书十一章末了讲到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难道我们不应该尊崇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尊崇他是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吗？基督徒，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你的信仰生活中间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无论你在我人生中有什么样的安排定位，我知道你是我的主。所以诗人说得很好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右手边，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手，我便不致动摇。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呢、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点，在这个图像里面，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上帝不单单是一位掌权的上帝，上帝是一位做事的上帝。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会工作的， 是上帝是创造我们的神，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但是又怎么样呢？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是一位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做事的上帝。今天我们讲塑造更新嘛，那什么叫做事呢？借着这个图像，你看耶利米看见什么？窑匠在那个转轮上怎么样做器皿，有没有？那个做，这个做也可以翻译做造。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好不好，我们就能够明白耶利米书第一章。这是当年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呢，他给耶利米的一个信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上帝告诉耶利米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里怎么说呢？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这里讲到说，在耶利米还没有出生以前，我未将你造在腹中，这里有一个造，换句话说，这个造是什么？谁造啊？啊，不是耶利米的爸爸妈妈造啊，知道吗？是上帝的造。这个造和这个转轮做器皿，这个做，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这个字叫阿叉，这个字啊，当然你不一定懂希伯来文，没有关系，这个不是重点。但这个阿叉这个字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一种塑造。在圣经里面那个造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bara 这个字，这个字呢在圣经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那里起初神怎么样创造天地，那里是一个造，有没有？那个造是什么？那个造是 bara， 是始无变有，那是讲到上帝创造的大能。但是另外一个字叫阿叉这个字呢，你记得吗？在创世纪那边记载，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后，他用地上的尘土怎么样造人呢？你留意哦，在上帝所有的创造中间，上帝是吩咐神说要有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唯独造人这件事情，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怎么样造人，而且不单单造人，在他的口里吹一口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个造这个字呢，就是阿叉这个字。那个阿叉是讲到上帝的一个作为的一个能力，不单单上帝是一位创天造物的主，他能够始无变有，同样他能够继续的在人生命中怎么样工作。到耶利米书你明白这个字阿叉这个字造。所以包括耶利米他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不单单是一位掌权的上帝啊，上帝更是一位怎么样做事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期待在你的生命中间，上帝改变你，上帝更新你。我常常说基督徒啊，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一点点的期待，就是期待是我能够改变。你知道我们从小多少都受一点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或者家庭的背景影响啊，心理学家就说这个叫原生家庭，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一些个性啊，一些脾气啊，一些反应啊，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啊，积极也好消极也好，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啊，这些都是你原生家庭的影响，对不对？好，有的人个性比较急，有的人个性比较慢，有的人怎么样等等啊，我们会把这些理由是推到原生家庭里面，当然有一点点的道理。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拿住这个发明了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至理名言呢、啊，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没有？很多人就说我就是这样，老子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啊？啊，江山可能还易改，是他自己不愿意改啊，知道吗？很多人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基督徒啊，其实我们字典里面不应该有这样的词汇，知道吗？你千万不要说老子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上帝不能够改变你吗？上帝能够把我们从黑暗中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觉得上帝不会改变我们吗？所以借这个图画你看见没有， 耶利米看见那个窑匠正在转轮怎么样做器皿，原来意思他正在看见那个窑匠正在做工。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正在做工啊，这个是对基督徒信仰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你要相信上帝不是昨天的上帝，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同样上帝的作为也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上帝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间一样工作，我也很深的相信上帝今天在我身上一样有他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好像那个泥土一样，可以放在窑匠的手中，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这个窑匠不是突发奇想，他不是拿了一个土叫啊拿了一个泥啊看吧随便看呢、啊、不是一种宿命论你知道吗，啊随便看看出来什么就什么了，不是啊，出来一个盘就盘，出来一个锅就锅了，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窑匠原来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已经有一个想法，他已经有一个计划，他要做什么样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对不对，上帝创造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是一个杰作，是一个美好的杰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记得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讲到，那边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接下来保罗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你知道这个工作在原来什么意思吗？是杰作，杰作。我们原来是上帝手中的什么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上帝不单单是一位做事的上帝，上帝不单单是一位创造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的上帝。第三方面，弟兄姐妹，在整个塑造更新的过程中间，你要认识一件事情，上帝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有没有？我们很想过一个好基督徒生活，但是常常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软弱，甚至我们犯罪。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说明第一，我们是人呐、啊，我们人有人的软弱。第二，也说明更加显明怎么样，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是有恩典的。在这里你看这节经文很有意思，我自己在想，他说啊，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坏了，当然我刚才解释过，有可能是这个土质本身不好，有可能是这个窑匠的手艺不好，但是不要做这样类比，这只是一个图像，不是说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会做坏、啊、上帝的手不会做坏的，知道吗？上帝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你遇见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画上等，你看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上帝旨意就是让我出车祸，上帝旨意就是让我得重病。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个做坏了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类比来的，窑匠有可能会失误啊，但是上帝不会失误。为什么呢？在后面有一节的经文啊，你看你留意，在后面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做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要拔出拆毁毁坏，也就是说那个表示什么，当以色列的百姓离弃上帝背逆上帝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坏掉的器皿，明白我的意思吗？原来上帝创造救赎以色列人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在列国中为耶和华来做见证，但是这些百姓怎么样？这些百姓离弃上帝。但是呢，你看第八节，他说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原来上帝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个乐于赐福的上帝，但是耶和华神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软弱，生命中我们有很多的失败，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们三番四次的悖逆上帝，但是神在这里对他们发出一个呼吁，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肯回转归向上帝，上帝就要施恩赐福给他们。如果从这样一个画面来理解那个做坏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上帝做坏了，是人的罪离弃上帝，人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去彰显上帝的作为。但是你看窑匠，这个泥在他手中做坏了，窑匠并没有放弃啊，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图画，窑匠没有放弃这个泥，不是把这个泥丢掉了，他运用这泥另做什么别的器皿。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心里是很深的感动跟震撼。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对不对？我们，你会不会很容易对人放弃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对一些工作放弃，我们失败中间，哎，没，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对不对？没有可能啊。我的妹夫啊，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你知道吗？我的妹夫啊，在台湾他考驾驶执照，他考驾驶执照，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那通常像我们这种考驾照呢，大概一次或两次就考过。你猜猜看我妹夫考驾照考几次？你知道考几次？考11次才考上驾照。好，当他考第10次的时候，我们还跟他开玩笑说，没关系，我们的国父革命都要10次才会成功。但他还是很坚持的，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上驾照，对不对？有的人考了几次考不上怎么样？算了啦，放弃了，对不对？哎，不考了不考了不考了，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开车了，你知道吗？哦，但是我那个妹夫，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啊，我说哇，妹夫你真的厉害，考11次啊。啊，有时候我们就说哇，这种话都拿出来都不好意思，对不对？你考几次啊？其实我都考了2次，对不对？啊，那种坚持啊，那种不放弃，因为上帝从来不放弃我们，知道吗？无论我们失败多少次，上帝从来不放弃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恩典。基督徒，我们说啊，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什么叫恩典呢？什么叫恩典？就是恩典，你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间他的作为啊。是我们蒙恩得救是上帝的恩典，这个当然是恩典。但是在生活中间，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他够用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讲他侍奉的时候，记得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最喜欢讲什么？他最喜欢讲上帝的恩典，有没有？他说我夸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软弱。他说主对我说，记得吗？保罗曾经有一个难处，身体的难处，他说为这次我3次求告主，对不对？主对我说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无论我们有多软弱，甚至无论我们有多失败，请你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一直在等你，好像那个做坏的器皿一样，虽然做坏了，但是窑匠可以用这泥另做什么别的器皿。哇，弟兄姐妹，这个特别太宝贵了。很多时候我们想，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要做这个。上帝旨意不一定是这个，上帝可能要你做另外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器皿，只要是器皿，只要是上帝能用的器皿，弟兄姐妹，就是可以荣耀上帝的器皿。保罗曾经讲到器皿，记不记得？保罗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很多人说哇，我不要做木器、瓦器，我要做金器。在那里其实你留意，保罗在那里所讲的是什么？不是金器比较贵重，不是银器比较贵重，保罗说要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弟兄姐妹，什么叫贵重的器皿？不是金的贵重哦，不是银的贵重哦，是能够被主用的，就是贵重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你自己， 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不是我们努力自己的改变，是上帝有恩典。你看，做坏的器皿，窑匠可以用这个泥再做。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的生命失败，上帝不能够改变我们吗？你觉得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的罪，你看我们的罪，上帝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无条件的赦免我们。你觉得我们生命中的软弱，上帝不会改变我们吗？关键在于，还是回到一开始我讲的第一点，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啊。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改变你？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更新你？这个才是关键。很多基督徒说，我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我要问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当然很好的问题啊。但是我要反问一个问题是，当你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才是关键啊。不在乎你明不明白，当然圣经有很多很明显的旨意，这个很再清楚都不过了。但是关键在于，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呢？很多基督徒说，哇，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显明你的旨意。上帝说，我告诉你了，哎，主啊，这个不是我的，是给他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关键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前提是，我们想我们所要的，我们并不是真正愿意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去真正的寻求他的旨意，尊主为大。所以今天下午，弟兄姐妹，我盼望从这三方面认识上帝的主权，认识上帝的工作，认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中间可以不断的来经历那种塑造更新，啊，每一天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下午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感受到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当年你借着先知耶利米，叫他下到这个窑匠的家里，当他看见这个窑匠在转轮做器皿的时候，他知道你是一位做事的上帝，你从来不停止你的工作。即便看见这个窑匠做坏了这个器皿，但是主啊，你也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实在是有恩典的主。多少次我们背逆你，多少次我们离开你，多少次我们逃避你，我们真的就好像那个做坏的器皿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想放弃这样的信仰。但是谢谢你，你从来不放弃我们。你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天天在家门口等待这个孩子能够回转归向你。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经历你各样的恩典，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一次经历被主的塑造，每一次我们都能够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的更新的喜乐。主啊，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愿意更多的改变，更多的被主来塑造，更多的来向主，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代里面，主啊，我们一样可以为主来做见证。谢谢主，虽然我们自己卑微，但是主，谢谢你，因为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你给我们的恩典总是够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们。